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警醒当时的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也警醒历世历代所信靠你的儿女。主，我们今天读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也是怜悯慈爱的神。谢谢你赐下如此的恩典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前面的路。你带领我们走在你路中，永远不偏离你的左右。就求主再继续来带领一下时间，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拿鸿书一共三章，前面第一章神开篇就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也是对亚述帝国的审判。在前面150-160年之前的约拿，神透过约拿曾经宣告过对尼尼微的审判，但是那一次因为尼尼微整个城的人民包括牲畜都披麻蒙灰，在神面前来进食祷告认罪悔改，所以神的怒气挪去。那么这一次的宣告，他们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次宣告最后几十年以后应验，成为现实。那么神透过对尼尼微对亚述的审判的宣告，其实还有一层意思，也是警醒当时代的这些百姓。因为拿鸿所处的时代，其实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灭亡。那么神之所以在这次没有放过亚述，一方面是亚述的败坏，另外一方面神对于神来说，亚述也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神通过亚述对北国以色列来进行了审判，所以亚述其实在神的计划里面，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神透过第一章让我们知道，神对他的投靠他的人，那是要从黑暗里面带入光明的。那么对于这些仇敌，对于不敬畏神的人，神是要驱逐到黑暗当中。所以我们真的要敬畏我们的神，在神面前我们真是战战兢兢的要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否则的话我们有可能就被赶到黑暗当中。这是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的。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第15节，神又给这些百姓这个安慰，神透过审判这些我们的仇敌，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神不让我们伸冤，神亲自会我们替我们报仇伸冤。所以在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是神替每一个他所爱的投靠他的人来进行伸冤。第二章说，尼尼微啊，那打碎列邦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要强壮，大大勉励。那么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要强壮，大大勉励。这个从这个字面上，从正面角度来考虑，是鼓励他们，你们要做好防备，要迎战。但是这个实际上是讽刺的语气，我们在前面也经常看到这样的经文，神用讽刺的语气说，你们赶快准备吧，审判就要来了，仇敌就要过来了。尼尼微啊，这个尼尼微其实是代表整个亚述的，因为尼尼微在当时那是亚述的首都，这个尼尼微这个城市已经成为废墟，现在呢是作为伊拉克西北部的一个省份，叫尼尼微省。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尼尼微，攻击亚述是谁呢？这个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指的巴比伦，当时巴比伦和马代联合起来攻击亚述的，所以一方面是指的是灭了这个亚述的巴比伦，另一方面实际上真正的幕后的真正力量，那是神使用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对北国以色列进行了审判。那么神也透过巴比伦又灭了亚述，所以说这个世上的邦国实际上在神的手里面都是神使用的工具。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觉得有些国家真的是不行公义，不好怜悯，欺压百姓， 我们巴不得这个国家灭亡，但是神让它存在，那一定有存在的道理。你包括我们前面分享过希特勒，希特勒当时那么恶，但是神让他行了那样一件事，他行完那件事，神马上把他灭了。行了什么事呢？让他杀了那么多的犹太人。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这都是神的作为。因为当时神让犹太人要复国，那个预言的要复国，无花果树法能长叶，但是该复国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都不愿意回去，在国外都待得很好，他们觉得分散在世界各地，觉得自己生活的非常美满，所以不愿意回去，那神就开始击打。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的经常受神的击打，当然不像那么他们犹太人所遇到那么严重，我们经常遇到一些环境，遇到一些事情，那么这些我们也感谢神啊，神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管教，来炼净我们。所以这个真正背后的力量是神。那这打碎邦国的，这是一个单数，在这里面单数，我们下面为什么强调的，下面会遇到另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我们再分享。所以一方面是表面上看是巴比伦联合马代来攻击这个亚述，另一方面这个大水邦国的真正的是神，说神要击打你，神要审判你，那么你都做好准备了。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个尼尼微，就是亚述还没有灭，几十年以后才灭，那么神透过拿鸿这个先知来宣告，让尼尼微知道他们将来会遇到这样一个事情。神是提前告诉他们，告诉我到时候击打你了，你要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常常使用一种方法。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是，当一国家强大到一定程度，他攻击哪个国家的时候，他可能会事先要透露出消息来。但这里面是神是公义的，说你我要攻击你，你要准备迎战了。第二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这句经文不是很好理解，不是很好理解。那么两个方面，一是使地空虚的，另一个就是复兴。如果是复兴，按照这个字面理解是很好的。复兴雅各，这个雅各其实就是代表南国犹大，以色列就是代表北国以色列。那么复兴南国，就像好像复兴就像以色列荣华一样，那么意思就是说，将来复兴南国也像复兴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神没有复兴起来。那么这里面就这个复兴好像有些意思。那么实际上原文里面复兴这个词，它还有一层意思叫转离，就是离开，返回去，回到以前的那个。那么如果是一层转离呢，可能更贴近上下文，叫耶和华转离雅各的荣华，好像转离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神已经透过亚述把以色列的荣华已经转离了，以色列就没有荣华了。所以也就是预言将来雅各也会重蹈覆辙。为什么呢？是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葡萄树是代表以色列，这个葡萄枝呢，实际上是代表以色列的荣华，就上面这个荣华。
这些华尔街大佬是得到的信息，包括来自美国的退休。
哎，这是哪位？把静下音。
好的。
感谢神。我们听到就不要听那些东西。所以这儿还有一个使地空虚的，上面打碎邦国的，这是个单数，是一个，而使地空虚的，这是一个复数。那说明有的认为是使地空虚的是亚述，没错，其实是一个复数。那不仅仅是亚述，还有什么？还有巴比伦。亚述使北国以色列失去了荣华，那么将来巴比伦会使南国犹大失去荣华，所以这就好理解了。第三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 百慕坝的枪也隆起来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那么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应该是表面上看上去的打败列邦的，那就是指的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在以西结书的23章14节，弟兄姊妹完了你记一下，翻一下经文，在以西结书23章14节就提到巴比伦人是特别喜欢穿朱红色的衣服。而在以西结书的23章6节也提到亚述人是喜欢穿蓝色的衣服。所以这儿提到穿朱红衣服的这个盾牌是红的，那么这个他指的是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巴比伦的这些军队士兵精兵。那么在巴比伦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百慕坝的枪也隆起来了。也就是说，巴比伦为了攻打这个亚述，因为当时亚述还是比较强的，那么针对这样一个强国，要打一个强国，那么必须做充分的准备。所以这个巴比伦为了这次攻打这个亚述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都隆起来了，闪烁如火，指的是无论是装备各个方面。第四节，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那么这个街上是在括号里面注了一下，是城外。这城外车辆在城外疾行，那肯定是巴比伦的军队，那要攻城了，要围城，而且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在宽阔处奔来奔去，那就是没在城外是没有这个敌人抵挡的，亚述帝国没有抵挡。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巴比伦的当时的这个强大军力的来的迅猛，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是来势特别迅猛，即将就要攻城了，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第五节，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箭。当巴比伦的军队在城外开始围城，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来势这么凶猛，那么来得太快，尼尼微呢，亚述呢，竟然毫无防备，就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敌人突然来侵袭，来得太快，所以他是急于应战，赶快召聚他的贵胄。这个贵胄一方面指他那些下面大臣来商量对策，另一方面这个贵胄也是指的勇士，指的精兵啊。这个从原文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也指的他这些精良的军队。那么这些他们呢，这些无论是指的这些贵胄、这些大臣，还是这些精兵，他们是步行半跌，也就是慌慌张张的，根本来不及，惊慌失措，速上城墙预备挡箭，那赶快的就急于应战，就说来得太快，就是神的审判真的来的时候，人是应接不暇。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他来的时候就像亚述当时可能是又娶又嫁又吃又喝，但是敌人突然兵临城下，毫无防备。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平时正是要做好预备，我们如果是平时不预备，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急着说主啊，我要相信你，但是已经晚了。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平时要好好的跟神来建立这种非常亲密美好的关系，透过祷告，透过读经，透过我们侍奉神，我们从心里面来活出流露出那种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平时需要预备的。我们不能像亚述，打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去准备，来不及了。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 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第六、第七节，那讲述了亚述很快就会沦陷，很快就沦陷了，这都是预言，到时候是一定会发生的。何咋开放？何咋这个河是什么？河是因为亚述帝国它有几条大河，这是天然屏障，而且这个尼尼微城的它一定有护城河，这个护城河是作为天然屏障。这宫殿是什么呢？宫殿一方面可能是指的那些亚述王的那宫殿，其实这儿的宫殿是指的这个亚述人去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的那些地方庙宇。那么王后呢？王后一方面是指的那么那些亚述王的那宫里面的一些人，另一方面这个王后其实是指的亚述人去拜的那些那个女神，他们拜的一个女神。那宫女呢，指的是在这个庙宇里边那些服侍这个假神的那些人。当这个巴比伦人攻城以后，整个河闸开放，就是天然屏障也都挡不住。河闸开放以后，那么洪水会泛滥，那宫殿全部被淹。另外一方面，那么这个当仇敌来的时候，他们依靠这些庙宇、这些假神也蒙羞，假神都靠不住。那今天这个世界，好多人在依靠假神，特别遇到大难的时候去做那些事，不到神的跟前。这另外一方面，这也提到了这个亚述的骄傲。下面会提到狮子，亚述是极其骄傲，因为骄傲他所以疏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战。我们信神以后，如果我们骄傲，可能我们就不会好好的预备。我们侍奉神也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那个血气去侍奉神，觉得和神亲近，其实神根本不纪念。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去侍奉神，不是用靠着个人的努力，靠着学习的努力，那个神是不喜悦的。也就是说，是这个亚述所靠的一切，是靠的自然屏障也靠不住，靠的这些假神也靠不住。说此乃命定之事，此乃命定之事，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这个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和合本译的时候加进去的。那么这个加进去，这个也没有什么出入的地方。此乃命定之事，实际上就是回应的第二章第一节说，那大帅邦国的上来攻击你，就是这大帅邦国的他已经把这个列在他的计划里面，这个是一定会成就的，这是就是在他的计划里面已经有的，就神说过话一定会兑现。第八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巨蛇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这个描述的尼尼微曾经是充满人民如巨水的池子，就是曾经是非常繁华的这个国家，如果繁华非常发达，它就会聚集这个百姓，好多国家人就会愿意过去，你像今天美国一样，那么多国家的人都想办法去移民美国，移民这些发达的国家。一旦他开始破败，这些人一定会逃离。所以当时你以为当时亚述就是这样一个，亚述特别经济发达，特别强盛，所以他聚拢的好多百姓是充满了人民，像聚水池子一样。现在呢不一样了，因为破败，因为被巴比伦攻陷，所以人都逃跑。那今天我们看到阿富汗不就是吗？ 虽然以前没有那么强大，但是毕竟生活还安定。那么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境况之下，那么百姓想办法就逃。虽然有人喊站住站住，那么不让跑，那么是挡不住的。所以没有人回顾，没有人去顾，只顾逃命，命要紧。下面就提到，所以我们看到，当真正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人只有惊慌失措。但是在安定的时候，人往往容易麻木，特别生活安逸的情况下，这个信徒是特别容易麻木的。那今天处在和平时代的这些信徒就是这样生命光景，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就是不冷不热，不温不火，不警醒。第九节，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这个你们是指的谁呢？那指的是巴比伦的这些军队，这些士兵。这些士兵说，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因为当时在亚述在特别强盛的时候，他是对周围的那些列国是经常进行抢掠掠夺，他掠夺了很多的财宝。但是这个时候，当敌人仇敌突然攻陷的时候，他们顾不上这些财宝了，所以只有逃命。那么这些亚述国的这些百姓忙于逃命，这些财宝都扔下不顾了。那么所以这巴比伦这些军队，你们赶快就抢掠这些金银财宝。而这些巴比伦的士兵为了抢掠这些财宝，也不顾的追杀那些人了。这就当时的一些情况，那今天也是。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的6:19-20看到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这是主耶稣当时对门徒的教导，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的财宝总有消失的那一天。当这个生命和财宝二选一的时候，人会选生命，选性命，不会选财宝。那在箴言书的15:16就提到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就人的财宝并不能给人带来那种心安，并不能因为人的财宝多而有快乐，而有平安。实际上往往财宝越多，那种不安的心常常的在里面。这神教导我们少有财宝，少有财宝不是说没有财宝，那么我们必须的生活品，我们生活品要有，我们够用就好，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所以我们在地上真的不要去贪婪，不要去追求那些金钱，够用就行。地上的钱是赚不完的，赚1亿像2亿，赚2亿像3亿。所以人只要贪婪的时候就会远离神，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第十节，你立为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脸都变色说明就恐慌嘛，人恐慌脸都变色。那因为上面这种情况，所以你立为现在什么光景呢？是空虚荒凉。空虚荒凉就是人都没了，都逃跑了，即使是有人留下的，人心也消化了，害怕。双膝相碰就是站都站不住，腿软了，发软了，害怕。这就是当时这个整个尼尼微甚至整个亚述帝国败落之后的光景。其实我们的生命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说，唯有跟从神，敬畏神，我们才能安然居住，否则的话，我们脸色都会变，双膝相碰。第十一节，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这个神就既讽刺又挖苦来质问这些亚述人。 帝国。狮子在圣经里面常常来比喻力量，它是代表力量，也代表这里面也比喻亚述的骄傲。那么这个洞和未央之处其实指的是尼尼微整个亚述这个全地。少壮狮子下面还会提到可能是也代表那些精锐的部队，就是打兵的，就是你们现在你们这个洞，你们洞是狮子住处，那么对他们来说是避难所，是避难的地方，是住所。那么你们现在住所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就是精锐部队这些训练这些部队的地方又在什么地方呢？都没有了。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平时那么安然的，但是现在你们在哪里呢？都没有了。所以亚述因为骄傲落入了如此的光景，那么这也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世人仍然是以骄傲自夸，遇到问题不是到神的跟前，而是靠着自己的骄傲，所谓的文化，所谓的这些知识去来渡过难关。但是如果神要做的事是无人能够拦阻的，说唯有到神的跟前啊，这个我们是这次在文艺当中我们是领教过的，我们多次分享。第十二节，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为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这个是描述亚述曾经的这种凶暴凶残，那种暴行，他曾一度大肆的掠夺周围的列国，所以他撕碎了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然后充满他的洞穴，所以他的国库里面是非常的丰足，非常的富强，他的富强是靠掠夺得来的，这是曾经的亚述。但是现在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神与他为敌的时候，那就是神不再容忍了。以前不是说亚述不凶残没有强暴一样，但是神要使用这个亚述的恶来惩治自己的百姓北国以色列，但是现在神不再容忍，神决意要惩罚，要灭了亚述。所以当神与某些人为敌的时候，那么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敬畏神，我们不要变成神的仇敌。那圣经里面关于神的仇敌教导很多，什么人是神的仇敌呢？不敬畏神的就是神的仇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必将你的车辆，你的车辆，那么亚述的车辆是什么意思呢？代表亚述的武装力量，凡是这些与武装有关的都是他的车辆，这些车辆被焚烧，那么就是亚述的武装力量被摧毁。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那么这儿很清楚，少壮狮子是指的亚述的军队。那么这个刀剑，神兴起刀剑，那么这个刀剑来自于巴比伦的军队要吞灭这些亚述的军队。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所撕碎的就是亚述撕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亚述曾经对周围列国的掠夺得来的一切，那么神把它撕碎了，那就是亚述得来的这些不义之财或不义之物化为乌有，那最后都被抢光了。这是他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掠夺过来的，最后也没有从立得住。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如果真的那个心变得很贪婪，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挣下的那些财宝，最后我们一点都带不走，到了天上财宝也没有，地上财宝也没有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 使者那就是传达号令的那些人，向百姓传达这个亚述王命令的这些人，这些声音再听不见了，也就是这个亚述王再没有这个命令下达了，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败亡了。那么整个第13节，神的审判临到，那么亚述他的命运是难逃灭亡，亚述必将彻底的败亡。这第二章我们就分享完了。第二章神透过对亚述的再次的审判，我们看到那么强大的国家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那今天依然如此。所以我们唯有到神的跟前。那么对一些不信神的人，我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那个骄傲的心柔软下来，能够到神的面前回转。那今天这个时代真的需要传福音，我们教会应该起来，但是现在教会基本上是很少有这样的教会真正的一门心思去传福音的，真的不多。这就给我们一个课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在这荒凉的时代，在教会荒凉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从主的这些儿女，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免得他们落入亚述这样一个光景。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